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好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活。请打开圣经罗马书，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九节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看到第九节，双本圣经的224面找到，请听我读出来。保罗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的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。我再读一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的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第九节，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，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他启示了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所有蒙救赎的儿女，没有一个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为自己死。他说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先思想第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一方面的真理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哦，原来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，他不仅仅叫我们的灵魂得救，他不仅仅叫我们灵魂免下地狱，不仅仅叫我们因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得以因信称义，同时也不仅仅叫我们因信与神和好，因信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也不仅仅是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，就能够在今生享受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牧养我们的一生。还有一方面很要紧的，就是我们因信耶稣，我们总是主的人。总是主的人就说出了是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归他，叫我们属于他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在您前第六章第十九节至二十节，他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，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他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从神而来，住在我们里头，并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。他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就是说不再属自己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来荣耀神。我们是谁付重价买来的呢？就是恩主耶稣，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，他用他的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神。所以请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一章，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一章，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，就请我们看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的下半节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然后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也同样是论到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神。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神。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掘开七印， 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荒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你会看见主耶稣借着救赎，他用自己所流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归于神，叫我们能够来侍奉这位神，叫我们不再赎自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蒙救赎的儿女，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认识，有一个看见。自从我信了主之后，自从我受尽归入主的名之后，很清楚知道从今以后我不再赎自己，我是属于主的人。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总是主的人就说是已经属于主了。哦，这是我们地位的转换，不仅是从亚当里转到基督里，从撒旦的权下转到神爱子的国里，同时我们也甘心乐意属于我们的主。因为照着客观的真理而言，基督已经付出了重价，他用宝血不仅救我们，并且买赎我们来归他，所以我们是属于主的人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必须认识，在客观的真理上，我今天已经属于主了，不再赎世界，不再赎撒旦，不再赎自己，不再赎罪恶，而是属于主了。还有请我们留意的第二方面，在第二方面就是第九节，让我们看见，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以往呢，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，可以说每一位基督徒都认识耶稣是救主，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。那么一般的基督徒人人都知道耶稣是救主，就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说，主啊，求你拯救我，这是对的，常常经历主的拯救，把主耶稣当成是救主，就是这种经历耶稣基督随时的拯救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缺少看见一个真理，而这一个真理呢，正是就是我们不仅认识耶稣是救主，同时他更是我们的主。什么叫主呢？主就是说我们不再赎自己，而是赎于他。救主的意思是，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我仰望他，他来拯救我。他曾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，救我脱离罪恶，救我脱离撒旦的权势，救我脱离许许多多黑暗的权势。这是救主，他将我们从一切的苦难中拯救出来，这是我们一生经历救主耶稣。但是耶稣是主这一方面就很大的不同，因为他不仅仅拯救我们之后让我们就开始过一个我行我素的生活。许多基督徒误以为说，啊，我信了主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有什么事情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你救救我，主啊，你医我的病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得拯救之后就把主摆在一边了，在生活里面又是我行我素，自己做主。然后到了有困难的时候，到了啊患病入医院啊，或许是有什么大事来临的时候，又开始，主啊，求你救救我。若是基督徒仅仅对耶稣的认识停在他是救主，没有认识他是主的话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停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，以自己为中心，却不是以主为中心。岂不知主拯救我们，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同样要做我们的主，就是要主宰我们的一生，看顾保守我们的一生，引领我们的一生。圣经说我们从前都像迷路的羊，也就是个人偏行己路，但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如今却归到我们魂的牧人，原文就是魂啊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的全人。在原文，一个魂代表一个人，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，这个活的魂就是说我们的情感、心思、意志，我们的全人都伏在这个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 就是照着主的引导，他成为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昔日主耶稣曾经在逾越节的晚餐对门徒说，当他拿着一盆水帮门徒洗脚的时候，然后他对门徒说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是你们的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在那里主耶稣称呼我是你们的主，所以门徒对主耶稣就是主啊。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口口声声懂得祷告说主啊，但是我们的心却只不过把它当成救主救救我而已，却没有把它当成主。我们要看见耶稣是主，只有他是主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必须实在有这个看见，耶稣是主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也是信徒的主。那么他既是万有的主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就需要活出一种生活，就是凡事尊主基督为圣，尊他为主。就像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所以基督死了又活了，我要做活人使人的主。基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那么在基督徒的心中呢，他必须有元首的地位。在教会中他是元首，在基督徒的心中他是主啊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有这个看见，耶稣是主，他不仅是我的救主，当我有事情的时候来救我，即使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大事小事凡事他是主，我就在凡事上尊主为大，凡事上求问主，我要做一件事，主啊，这件事是否是你的心意，凡事求问主，求过主，尊重主，这叫主。而我们知道就着生命而言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有与父神的生命关系，就着这个侍奉而言，我们都是主的仆人，都是神的奴仆，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以仆人的身份、奴仆的身份来侍奉我们至高的主、全能的主、荣耀的主、圣洁公义的主、心爱的主啊、哦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认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启示，他说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，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，唯要做说出神的心意。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完成这个救恩之后，他的目的唯要做所有蒙救赎儿女的人，无论是死是活，要做他们的主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看见神的心意是如此，所以我们蒙救赎的儿女，我们是甘心乐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是甘心乐意一生听从我们的主，顺服主微小的吩咐，完全顺服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。这是第一方面我们需要肯定的，耶稣是主，不仅是万能的救主，不仅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更是在基督徒的心中他是主啊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后面我们说到为主而活具体表现是什么时候，我们还会论到这一方面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方面，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又提到第三方面一个很要紧，既然耶稣是主，所以今天就牵涉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活着到底为何而活。第七节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保罗希德对罗马教会的圣徒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来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来为自己死，这实在是神心意所盼望得着的，所有蒙救赎的从老到少男女老幼人人得救的信徒都晓得，我要为主而活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是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为自己活，人人都为主而活为主而死，也就是人人都为着主。 这是神的心意，神救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每一位所有得救的人人都晓得我要为主活，为主死啊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我们知道在一个未信主的人身上，或许说今天遍地的人，甚至包括有一些冷淡退后的基督徒，都普遍有这种情形，就是活在地上是为自己活，人生人人都为己活，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人人都为自己活，所以整个世代的空气就是一种我行我素。所以许多时候所谓的这个以自己为中心，甚至狂傲到一个地步，人定胜天，总是我要怎么我要怎么，这是人堕落的情形。当人堕落之后的情形呢，就是自我中心。有的人所谓人生我有一个目标啊，为着我的事业奋斗而活，有的说我是为着家庭养活儿女而劳苦而活，有的说啊我是为着社会啊我是为着某一个理想而活。不错，人可以有这些外面很多的所谓的说法，但是认真来说还是为着自己，因为为着自己有成就，为着自己虚荣，为着自己啊享受，为着自己各方面，一切都是为自己活。然而若我更透彻的说，人认真说不是为自己活，认真说是为罪的私欲而活。所以就像许多人为何喜欢醉酒呢，看起来他像是享受自己啊，里面有一个私欲发动叫他去醉酒，表面他好像是在那边就是我行我素，我喜欢饮醉酒就这样享受，但是其实他是享受的不是最终之乐，而是最终之苦，因为他是给一个醉酒的瘾呢捆绑他。所以人认真来说，人是为犯罪的私欲而活。所以许多时候这个犯罪的私欲在人里面一发动的时候，比如贪心一来啊，人就去贪心了；污秽的邪情私欲来，人就去犯了。然后里面这个放荡不受约束的这种私欲来，又去犯了。然后啊，大脾气的这个欲一来，又去发脾气了。人总是做了罪的奴仆，所以人是为罪而活。一个没有信主蒙主拯救的人是为罪而活，为罪的私欲而活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来救赎，正如彼得书那里提到，叫我们既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既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啊，叫我们向罪死，能够向主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人世间人所谓为自己，其实就是为私欲而活，为罪而活，还有为着钱财而活。所以今天为钱而死的大有人在，因为遍地的人都做了马门的奴仆。许多人一生就是侍奉马门，正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而这个这爱那一个重这个轻那一个，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今天人活在地上呢，不是为马门而活，就是为神而活。你会看见人活在地上做罪的奴仆，做马门的奴仆。马门就是金钱，就是钱财。所以许多人他天天的梦就是发财，甚至为着赚取金钱，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一切都摆上去，甚至病啊也拼上去，到有一天钱财赚取一天，却是全身犯了重病，或许什么慢性病，然后到了晚年虚虚空空离开，那些钱财还留在地上。有的苦苦的赚起，经过一场一输掉的时候，连命都输了，都赔上去。所以有的为其赚起钱财铤而走险犯罪，用不法手段，令到有一天就是为钱财为着犯罪而给定罪，身败名裂。你会看见为钱而死的大有人在。 日光之下，许多人就是啊，为着赚钱，为着赚钱，为着赚钱，结果卖上自己的一生，卖命，摆上自己的一生，完全虚空。所以，还有人不仅认真来说，不仅仅是为了醉的诗意，为着钱财。实在来说，等于是给撒旦控制，为着撒旦来生活的。为何呢？因为犯罪是属魔鬼。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：“你们是属于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是撒谎的，所以人也跟他杀人撒谎，恨人啊，勾心斗角，罪的来源从撒旦。然后人就完全窝在那二者的手下，人就窝在那二者的手下，没有安息。撒旦借着今生的荣华富贵引诱世人，叫人都往那里去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主让我们看见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赎自己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拯救啊！我们赎自己，认真来说，我们是属于罪恶，我们属于世界，我们属于钱财，我们属于撒旦。但是，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圣经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从撒旦黑暗的权势里拯救出来。因为撒旦借着罪恶、钱财、世界，要把人当奴隶、俘虏起来、囚禁起来。最后成为他的陪葬品，一同下地狱。然而，当人信耶稣的时候，从撒旦的权势底下给拯救出来，同时主也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迷惑，拯救我们脱离钱财的诱惑，叫我们能够来侍奉我们的神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。难怪圣经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呢。所以，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很清楚我们的目标。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主啊，我这一生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，我人生的方向、目标、标杆是什么。不再像世人那样没有目标，活在地上短暂的几十年，就是一声叹息这样过去，劳劳苦苦，来回匆匆，一声叹息而过。不，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，为主而活。从此蒙恩得救之后，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死，是为主而活。什么叫为主而活？我们后面会专题来论，很具体来发表。那么，今天我们先要看见的是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，在地位上啊，我已经属于主了。第二，在认识上，我们认定耶稣是主，他要做活人死人的主，所以在我生活中，耶稣是主，他是主。既然他是主，从此之后，我为谁而活呢？我当然是为我的主而活，我就不再是为人而活。为杜甫而活，为钱财而活，为这个最终之乐来活，为撒旦来活，更加不是。我们是为主而活，这是最有价值的。然后，在真理上，主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乃是巴望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，神的心意乃是巴望每一个人都为他而活。在此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开启你的眼睛，叫你看见神这个心意。借着救赎所要得着的是万国万民万邦万族的人，蒙救赎的人，没有肤色的分别，没有国籍的分别，没有性别的分别，没有外面一切的分别，人人都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过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。多荣耀主啊！若是你今天还没有看见这个真理，当主开你的眼睛叫你看见的时候，你从今天开始，我盼望你在主面前先有一个奉献。主啊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我乐意一生为你而活。从此我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，是为着你来活。然而，除了在真理上认识为主而活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在真理上我们阿们，主啊，为你而活。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动力，而这个动力呢，不仅仅是你明白了，你知道了，你拣选了，同时呢，是你感动了。哦，不是被动的为主而活，不是勉强的为主而活，不是 直到顺服的为主而活，这是好。但上好是什么？是主的爱感动你，哦，让你全能浸透在爱里，为主而活。这一个为主而活是感激的，是火热的，是投上去的。所以请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，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双本圣经252面，五章十四节，十三节说：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十四节说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。好好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。保罗他的一生是为主活，所以他癫狂为神。他如何癫狂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在亚基波王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哇，当时赫城的绅士啊，还有百夫长、千夫长、官员都在那里。亚基波王审讯保罗的时候，保罗在那个时候非常豪迈的，不顾自己，不为自己活，不为自己思想如何逃脱，为自己辩护，一点都没有。他只有一个心意，就是传扬福音。所以在那个场合，他把他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的异象，主耶稣如何向他显现，把他一生信耶稣的见证就非常有能力的诉说出来。在使徒行传第26章那里记载，当时保罗讲完之后，菲利斯大人他说：保罗你癫狂了，你的学问太多令到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：我没有癫狂。他向神所求的是在座的都能像他一样信耶稣，只是不像他有那样锁链。你会看见保罗为神癫狂那种传福音的火热啊，是传到上至罗马皇帝该撒皇室里都很多信耶稣，下至奴隶阶层的阿尼西姆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都信耶稣。罗马议员全军、一营全军的人都知道他是为基督的缘故，他都传福音给他。保罗是传福音上至这个一般的市民，下至在这个荒岛上的土人，福音都传给他们。哦，他实在是为着神好像来癫狂了，非常的火热，火热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摆上。这种为主而活是因着基督爱的激励啊。他后面就提原因在哪里，十四节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他说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。哦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所以保罗能够为主而活，为主摆上，为主忠心，为主癫狂，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基督的爱激励。一面我们是要在真理上认识我们要为得主，但另一面我们同样有一个看见，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。哦，激励原文这个字眼，有的翻译本翻译有几个意思，一个是基督的爱冲击我们，另一个是包围，是包围。哦，原来是基督这个爱来冲击，来包围。而这个爱具体显在哪里呢？他说：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他为我们而死。请你试想一下，神的爱子耶稣，他撇下天上的荣耀尊贵，甘心乐意降世来到卑微的地上，却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若是一个囚犯，罪大恶极的囚犯， 他可以定死罪，但是竟然有一个国王，他肯下他的宝座，然后到监狱看望那个囚犯，同情他，这样的时候对那个囚犯已经这个感激得不得了了，又没想到他竟然说，好，这个囚犯所犯的罪我替他受死，叫他可以得释放。我想对那个囚犯那简直是终身感激不尽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今天就是如此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，但主却为我们舍命，而我们原来不是他的朋友，我们是因着犯罪以神为仇啊，在神的定罪之下，震怒之下，他竟然是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。所以因着基督的爱，我们理所当然的要为他而活。让我做一个见证，从前有一对兄弟，做哥哥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啊，热心爱主，做弟弟的呢就是个浪子，整天离家，在外面交了一群坏朋友，并且甚至加入黑社会，在黑社会的这个帮派里面打滚。而母亲呢却天天挂心的这个小儿子，母亲天天挂心的这个小儿子，他盼望小儿子快快回来，快快悔改，但是这个小儿子呢，就是这个大哥的弟弟呢，却是变本加厉，越来越犯罪，越来越犯罪。有一天他杀了人，结果呢他逃到家中的时候，因为警方呢，这个警察开始追他了，他逃到家中的时候，他的身上的衣服染上了鲜血，杀人的血喷在他身上。这个时候他哥哥一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又怕如果这个做弟弟的给枪毙，那么他的母亲一定会忧伤得不得了。哥哥因为孝顺母亲，也因为爱这个弟弟，他就挺身而出，就把那个隐染这个染上红色血的这件外衣啊，就把它脱起来穿在自己身上，把弟弟身脱起来穿在自己身上。然后当警察跑来的时候，他就说是我，结果就代替了弟弟受刑。当他受审的时候，已经给判死刑，在刑场上要执行的时候，那个弟弟在家里面自己痛苦，他知道罪是他犯的，罪大恶极是他犯的，却是令到他的哥哥替他而死，因此他就跑到刑场去。当他跑到刑场去的时候，他大声喊着说，不是我哥哥啊，罪是我犯的，不是我哥哥，是我犯的。但是已经太迟了，而他的哥哥在那个之前就留一封信给他，信上写着说，他说昔日啊，这个我站在你的地位上为你的罪死，他说他日你要站在我的地位上替我服侍母亲，替我而活服侍母亲。弟弟收到那封信之后痛哭流泪悔改，他说从此我不可以再为自己，他真是完全悔改了，他真是要像他哥哥那样过一个虔诚的生活，然后来孝顺父母，孝顺母亲。这是从前发生的事，也许我想借着这个事来表明，也不够，不足以表明主如何为我们舍命。主是那样的爱我们，我们是不配爱的，罪人中的罪魁，他竟然爱我们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因为基督耶稣降世，我要拯救罪人。他为我们而死，他为你和我而死，为我舍命，所以从此我活着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了，我应该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因为原来我因为犯罪我要受死，我要受神的审判，将来灵魂就丢在地的火湖里，永远的灭亡。但是今天因着他替我而死， 免弃我的灭亡，从此我能够免弃灭亡，免弃永死，是因他替我而死，从此我就理所当然的要替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，这是理所当然。而这个理所当然的真理背后是一个爱的故事，而是一个爱的激励，是一个爱的冲击和包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基督的爱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活在地上为主而活，因着基督的爱为主而活是何等享受啊！因着爱为主而活何等享受啊！啊，你知道，做母亲的因为爱儿女，而关心儿女，服侍儿女，他心灵是很享受，因为爱嘛。同样的，若是我们因着爱基督，因着基督舍命的爱为主而活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享受，这应该是一个享受，爱中的服侍是一个享受。所以当昔日玛利亚，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她把真拿达香膏奉献倒在耶稣头上的时候，她自己满足了，无论人如何反对，她满足了。她要的不是人的称许，她要的是她能够把心爱的东西摆在耶稣的身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为主而活，保罗说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得死了，就在最终死了，从此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，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难道？所以难怪保罗一生最后能够宣告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刀剑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是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有这个看见，从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所以保罗一生甚至我们落魄癫狂是为神，火热爱耶稣为着神，广传福音造就圣徒为主摆上为着神为着主，是因为主为我舍命，所以我为他而活是理所当然的。哦，感谢神，历世历代古今中外，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不知极力感动了无数的人一生肯为主来摆上。但愿基督这个爱在你里面燃烧，在我们里面燃烧，在这个末了时代充满不冷不热的时代，在这个充满许多的事情令人跌倒叫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时代，求主复兴我们，叫我们爱主的心如火眺望起来，活了起来。主啊，因着爱你，我甘心乐意为你而活。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着，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着，以色列人在律法的规条里，摩西说，若是有做仆人的，就是奴仆，他原来是卖给主人，到了六年之后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身出去，但是他不肯去，为何呢？他说，因为我爱我的主人，我甘心乐意终身服侍我的主人，他就要给带到门边，他的耳朵在门那边刺一个窿，刺一下，而刺这个记号就代表他以后呢，这个终身归于他的主人。为何用耳朵这里刺一下呢？事实上就是代表着听从顺服，因着爱终身听从顺服他的主人。所以我们在这悖逆的时代要做神顺命的儿女，在旧约的那一个图画里就象征着，今天耶稣是主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是主的奴仆，我们是因着爱甘心乐意顺服主，我们也因着可观的真理，主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他，他要我们属于他，事实也告诉我们属于他，我们就理所当然的，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但愿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再属自己，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需要为主而活。那么何谓为主而活呢？ 就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要为主而活，具体的几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为主而活，第一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先认定耶稣是主，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，好像是需要的时候求他帮手，不，他是主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有事无事凡事我们都尊他为大，尊主基督为圣，我们心中的宝座应该是让给基督，就是耶稣是主。那么我们大事小事凡事都会求问主，主啊，我该不该做这件事，主啊，你的心意如何，主啊，求你引导我顺服主啊，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，他是主。第二，我们更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他，神从来不强迫我们，既然他是主，我们就应该一生是奉献，所以奉献给主是理所当然。我们不再赎自己吗？既然不再赎自己，就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不仅是客观的真理告诉我我属于他，或许即使我今生不赎他，将来在永世里我也属于他。那么我们若是懂得在今生甘心乐意属于他，那么永世我们得着的赏赐，那太有福了。所以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。这一个奉献是所有圣徒的，不要以为说我要做传道，我要一生侍奉神才奉献，那当然是要奉献，还有特殊神的呼召，但是我今天讲所有的圣徒人人都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所有头生的蒙神保守，后来神要他们把他们中间所有的长子奉献给主，他们蒙了救赎就要奉献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奉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。而奉献不是一次的故事，虽然我们有一次把一生献给主，我们还是要天天更新我们的奉献。举例子来说，我既是属于主，主啊，为着你的需要，主，我把我的精神精力奉献给你，我把我的心情奉献给你，我把我的时间奉献给你，我把我的这个力量奉献给你。具体表现就是，当我分别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、我的力量、我的心情奉献的时候，你会随时赞美主啊，因为你心向着主，你会啊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时间分别出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参加教会的侍奉，然后再摆在侍奉中摆上自己的一份，你分别时间奉献给主，你觉得理所当然，并且觉得我这些时间是主的，是为着主，很自然的。越为主摆上，你是越喜的，因为你是为他活嘛，也是属于他嘛，这就是奉献。还有什么叫为主而活呢？为主而活不是说我一定是传福音造就人牧养出信才叫为主而活，若是我为着自己生活，为着自己上班下班就不为主，不，为主而活是24小时，我们这个人无论我是去传福音是为着主，无论我在做工在很忙碌的，无论耕田在工厂里面，在公司里面，在学校，在医院，在家庭做家务，任何一个岗位，甚至是在做家庭主妇看抚养自己的儿女，都是为着主啊。最要紧是动机的问题，你的动机若是只仅仅为自己，那么在神面前没有价值，但是你的动机，你的存心若是为主而活，那么无论你上班，无论你做家务家庭主妇，或许你是农民工厂的工友，为着主。什么叫为主而活呢？具体说，我以往啊，我上班，我做这份工作是为着啊赚取我的工资，但现在我的心意是，我做这份工不做，我需要有薪水的回报，但是我更是为我的主做，不像给人做，是像给主做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论到你们做仆人的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第五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的喜欢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必按个人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”所以在此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不像服侍人，而像服侍主，并且呢是甘心服侍。就是说我们做雇员的啊，我们在那边做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做的时候是像主啊，我是为你做，主啊，我是尽自己的本分为你来做。所以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呢，有的人他会觉得啊，做基督徒好像很傻瓜，常常吃亏的啊，别的同事工友就好像欺负他，做少一点他就做多一点，有时好像他吃了眼前的亏，为何他那样傻呢？错了，那些所谓让人认为是傻的基督徒，他反而做多一点很喜乐，他劳苦一点喜乐，好像任劳任苦。为何基督徒能有这种见证呢？因为是为主嘛，不是傻瓜，为自己没有人肯这样的，人人都自私嘛。但是为着主，在工作里面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有基督馨香之气。若是为了主，我们每一个工作就显得很有意义。为何呢？因为你做了是为着荣耀基督，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。你和同事在一起，工厂的工友在一起，在田里耕田所做的，无论是劳苦，无论是怎么辛苦，你每一做一件都说主啊，我是为你而活。因为是为主而活，所以做下去的时候啊，你不是为着给人看的，是为着给主看的，存心诚实给主看的。所以你的表现是荣耀基督，是为着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是为着活出基督的美德。你为着自己呢，或凭着自己呢，你过不久啊就会烦躁啊，就会整个人很苦。但是你为着主呢，外面苦，里面却是喜乐，里面却是满足，并且你做的会更加加倍。那我举个例子，从前呢，在这个非洲的地方，当宣教士传道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有很多人信耶稣，特别是很多青少年。那有一位少年，有一个这个黑人的这个小孩子，那么已经是大概十来岁左右，十来岁，他信了耶稣的时候，有一天轮到他值班去清洁教室。那这个课室里面呢，这个学生要轮流在放学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要扫打扫这个课室。那一天轮到他打扫的时候啊，他一面想着主耶稣啊，最近的听的这个讲到的内容，他很是高兴在那边扫。但忽然间他发觉在课室的这一个书架，很大的书架的背后，很多肮脏的东西。他心想，以往的学生呢，每一个扫到那个地方都把那些垃圾啊扫进去这一个书架的后面，所以书架很多肮脏的这个垃圾堆在那边。他心想，这不是我的本分，因为老师来的时候看不到这一个书架的后面这些垃圾，我只要把整个课室打得干干净净就完成我的任务，甚至能够蒙称许，因为打扫得这样干净。照着他做人的本分，这样就够了，他不需要去打扫这个整个书架背后的这些垃圾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叫他看见他是个基督徒，他现在做的不是为人做，是为主做。在这个背后有这样多垃圾，他发现他要把它清洁干净出来。结果他就说了，他就发出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他说清洁这个书架背后的垃圾，不是为我，不是为教师，是为着你。”因此祷告完了，他就把里面扫得干干净净。虽然老师没有表扬他，因为也不知道他做了那个背后的事情额外做的，但是他很喜的，我是为主而做，做在暗中。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，无论是传福音，无论是家中的事物，任何事，但愿我们的存心是主啊，我是为着你，为着荣耀你。若是我们为主而活啊，我们的心灵是喜乐的。你为着自己，即使你在那边传福音了，你都没有喜乐。为何？若是你为着自己的虚荣，为着自己显耀，为着自己贪图虚图的荣耀，为着自己的野心，那没有喜乐。若是你为着主而做啊，圣灵中的喜乐来了。为主的而做，不仅有圣灵中的喜乐安慰，神的同在，还有将来永恒的价值。因为我们为主，即使把一杯凉水给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喝，也不能不得赏赐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为自己死，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基督徒为主而死，即使有的病啊就快离世的时候，若是他有看见我是为着主，我是向着主。事实上为主而活在原文有一个意思是向主而活，以往是为着罪，向着罪，向世界。今天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是向着基督而活，我工作动作存留生活侍奉一切都向着主。所以何为主而活，还有第三方面具体的，就是你天天亲近主。为主而活很自然，你有一个生活啊，我每一天我要来亲近他，我是属于主的人，我天天来怜悯基督，我天天来享受主，我天天来亲近主，持守灵修的生活，天天见主的面，天天来亲近他，凡事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尊主基督为圣，这是为他而活。什么叫为主而活呢？为主而活还会常常地要明白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若是你要为他而活，你不认识他，什么是他所喜悦，什么是他不喜悦的，那么认真来说，你即使为着他，也可能不是为着他。为何呢？因为你并不晓得何为他所喜悦的。所以一个要为主而活的人需要读圣经，你多读圣经，你多追求，你明白何为神所喜悦的事，你就能够更多为着他了。不认识他如何为着他呢？所以我们要为着主而活，我们要向着主而活，我们要追求认识主，我们要晓得何为神所喜悦的事，叫我们行在他旨意的中间，不偏左右。还有你真正为主而活的时候，你要常常为着他的利益来着想，就比如说啊，为自己无所求，为他求一切，在生活里面常常思想何为神所喜悦的啊，神有何需要，如何满足主，如何满足主的心意。很自然的，一个为主而活一定会把自己投身在教会中，摆在侍奉的里面。举例来说，很自然的你会思想到神的利益啊，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，他顾念着许多庄稼的和田，还有很多灵魂未得救，你会火热的为着耶稣传扬福音，多做主工，做主的工，为着主的利益广传福音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你就为着主的利益多方祷告，主啊，在你祷告的里面呢，不是整天开口一祷告都是为自己，八成九成都是为着个人，为着自己的利益，而一成才是为了神的需要。不，你若是为主而活，你祷告起码呢大部分是为着神的国啊，福音传过传遍祖国大地，然后亿万灵魂得救，为着自己的家乡城镇城市，为得救的灵魂，为自己为认识得救灵魂天天迫切祷告，为着教会复兴祷告，为着圣徒爱主祷告，为着生活见证荣耀主祷告，为着自己家庭来成为侍奉神的家庭祷告。你会很多为着主的权益来祷告，然后你的时间摆上也很多为着主传扬福音造就圣徒。很自然的你会经常想如何能够为着主的全力来摆上，这叫做为主而活。因为你真是经常思念他的事，以主的事为重，还有为主而活你就会侍奉他，因为你是成为主的奴仆，是主的奴仆就侍奉主是理所当然嘛。所以 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，我们不仅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来荣耀主，同时我们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为着主的利益来着想，为着主的满足得着来着想，同时我们更是甘心乐意来侍奉我们的主。所以认真来说，为主而活就应该很具体的把自己的一份摆在神的家中，摆在神的教会中，神的家中，为着主的事呢，我们能够有份你摆上，生活忙碌里面是为他而活，然后有时间就分别出来摆在神的家中，为主更多的劳苦，这是为主而活。所以请我们看保罗论道罗马书，在哥林多后书5:13-14这里论到为主而活，他先说他是为神来癫狂，为神来摆上啊，这就是为主而活那种的显出。然后在罗马书第14章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，罗马书第十四章，这张圣经有一个背景，保罗论到为主而活的时候，在1-6是论到，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都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就是当时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班人，一般人他就吃素的，一般人呢就是他没有信心软弱，他什么就是凭信感谢领受就吃了。虽然就是自私而言，百物都神赐给我们，凭信领受就可以，真理上是对的。而那个信心软弱只吃蔬菜，按着真理而言，他好像是不够认识。但是保罗说，无论是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吃的食物洁净不洁净，或许是吃的不一样，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为主而吃，为主而守，因为他感谢。他说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，吃的人是为主吃，都感谢神。所以最要紧是你的动机是为着主，若是你为着古人的遗传，为着个人的因素，那没有价值。但是吃不吃，守日不守日，都是为着主，最要紧是为着主，这叫为主而活啊，这是动机的问题。然后保罗在后面就提到了，他说宁可定义，谁也不可给弟兄呢，就是放下摆上敌人绊倒之物。所以他说无论吃肉喝酒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。在此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后面就提到要这个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所以认真来说，为主而活是摆在神的家中，因为这里所提到的是在神的家中教会里面才会发生的事，有彼此之间啊，有人看这个物质可以吃，有人认为不可以吃，有人吃，无论吃不吃都为着主。然后最要紧，不可让人绊跌，我要为着基督不要让人绊跌，要追求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，今天为主而活更是需要把自己投身在神的家中，神的教会中，因着为主而为教会而活，意思就是因着为着主而投身摆在教会中服侍弟兄姊妹，彼此关心，这就是为主而活的实际。一面我们在世上我们活荣耀主的生活，为主而活，一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，这是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恳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内心都能蒙开启。主啊，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因为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，因为你已经死了活了，要做使人活人的主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更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你。求你感动哦，每一个听见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做一个祷告，甘心乐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，并且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对你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情感意志心思我的全能都奉献给你。主啊，叫我每一天的生活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，天天为你而活，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求你的爱来冲击我们，叫我们真是肯为着主摆上，甚至为主癫狂啊，为着别人而谨守， 为着不让人跌倒而谨守，能够过教会生活，把这一份摆在神的家中，忠心摆上，殷勤服侍主，一切都为着主。叫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动机、我们的意义、目标、价值的转换，叫我们一生向着主而活，向罪死，向主而活，向世界死，向主活。主啊，叫我们短暂的一生都能够蒙你称喜，能够浸透在神的爱里。垂听孩子的祷告，但愿每一位真是一生为你而活，来荣耀你。愿你如此得着我们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听完这个信息之后，你在主面前也有跪下祷告，主，我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，从今天开始我人生的目标清楚了，我读书为主而读书啊，我上班为主上班，我做工为主做工啊，家庭的主妇为主做家庭主妇啊，无论是退休年龄，我都是为着主，任何一个阶段，大事小事凡事我都为着主，然后生活更是黏立主，向着主啊，常常与主密切的交通，更是为主摆上我们的一份，摆上我们的青春，摆上我们的时光，摆在神的家中，传扬福音，造就圣徒，彼此关心，互相扶持，一切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不叫人半点，为着基督的缘故追求建立德行的事啊，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，叫我们能够真是一生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，那日我们可以欢然见主。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。